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多睡了一个钟头精神比较好。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这个时间换了我不知道。所以呢我们10点钟就到教会，那个时候没有英文堂，就是很早就到教会。等到11点没有人来，那么我们就以为大家都被提了，只剩下我这个牧师的家庭没有被提。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改了不知道啊。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一起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明白神的旨意，也可以说是确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啊。这个做基督徒这个题目呢很重要。我们常常在问，如果我们肯定知道神对我的带领是怎么样的话，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就可以做到很有信心、很喜乐、很踏实。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容易掌握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以致呢我们有的时候做基督徒也有很多的困扰。那么在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第一方面就提到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讲到身份的问题，第二件就是这个大范围里面三件事情，身份，然后第二就讲到神的计划，那么第三就讲到神的应许。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希望我们能够相信他。那么因为他有最好的计划，他在我们的身上有最美的一些的安排，他希望我们能够知道。所以呢，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神有一个就是他是我们的父神，我是他的孩子那一种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更好的机会来认识他，来明白他的心意。那么只要我们真的能够明白的时候，按照他的心意、他的计划去做的时候，他的应许就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这一生就非常的不一样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就列出了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到第10节。那这个经文呢，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这么讲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个得救的事情呢，是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开始。得救是我信耶稣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了这个关系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明白我们这位所信的父神他对我这一生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们，这个关系一好的时候，我们一生做基督徒跟随我们这位主，我们开始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的时候，这条路走起来就是很不一样。孩子们在家里面如果很清楚知道父母亲的心意，然后也愿意去照着父母亲的心意做的话，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会很好。这个回家的时候感觉到很温暖，感觉到有爱，感觉到明白，感觉到被接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就发现我们当中就是有认识的人或者有人来教会一段时间还没有信耶稣，你总是觉得讲这个神爱我们或者说神要对我们生命有什么计划的话，我们总是有一个就是觉得听是听了，但是不是很容易明白，或者说没有办法经历到。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当中有一些基督徒信耶稣了，但是还是会迷路了，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还是会迷失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神的旨意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它。那这个是很重要，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呢，就讲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他是他在做什么呢？那这个经文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他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的一个美意。所以经文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那么 做什么呢？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预备叫我们行的，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行善。那么这个我们如果知道，就是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要我们行什么，那么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去行。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一生呢，就是会发现我们做的事情有神自己的指引，那么有神自己的同在，他叫我们去做，他也给我们力量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可以把它说出来一下吗？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你看好，你们就是你跟我，我们心中立志行善啊，这个立志行善本身呢，是就是神自己的美意，要我们立志行善。那么这个立志行善本身呢，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就是说神会帮助我们来行出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有神跟没有神是有很大的分别。有很多人他不相信有神，他也立志行善，有一些也做了不少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啊，那一种的善行本身就是到了一个地步，就觉得我只能够做这么多，没有办法做更多。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如果按照自己的愿意来做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无限，只能够做到一个范围，那么就觉得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神在我们心中来运行，他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愿意的心那么能够做得出来，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有了基督徒的身份，那么神是我们的神，然后我们知道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带领我们怎么样行他要我们行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一种的经历本身有很多方面的，比如说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二节，圣经就说圣灵说，当教会的领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讲话了，说要派巴拿巴跟扫罗，那个保罗，那当时就是说出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就是神的旨意，就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明显出来啊。所以神有计划说派他们出去传福音啊。那么这个诗篇里面，大卫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个诗篇里面呢，37篇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就是说耶和华神立定我们前面走的路，我们做的事情那么就会讨神的喜爱，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做好，然后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讨神的喜爱。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大家都在渴慕的一个追求的真理。那么这一节呢，这个 introduction 大家都知道，现在问题是怎么样来真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那么我就根据下面就提了明白神的心意的两方面，那么这个大前提呢，明白神的心意呢，几乎神的心意大部分的心意，原则性的心意都在圣经里面记载，都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我看这个A.W. 陶书是一个很出名基督教的神学家、思想家，那么他每一次讲的东西都对我们很大的帮助。他说这个神的旨意呢，在圣经当中基本上都记载了，这个原则上的啊。那么如果是需要特别的带领呢，这个是我第三那边要讲的，但是第二那边呢，就是说明白神的旨意两方面，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基本上都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基本上都在圣经里面记载啊。那么正面的话，神的旨意就是说你要，负面的话神说你不可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两个大范围。那么如果说要的话呢，圣经里面呢说你要彼此相爱，圣经说你要原谅，圣经说你要接纳，圣经说你要去传福音，圣经说你要祷告，圣经说你要什么，这个经文呢多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呢，我就再一次提一提，我前几个礼拜提过的 这个 Mark Twain 就是是不是马克温呢？对，他就提到了，他就讲说，读圣经的时候呢，不就是害怕的地方不是那些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那些明白的地方，但是自己又不想去做，或者说不能够做得到。他说那个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感觉到最难过，就是最使人感觉到我们做基督徒就最困难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基本上正面的事情，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怎么做怎么做，有的是命令式的，有的是教导性的，那么这个正面的这个经文多得不得了。我们做基督徒必须在这些基本的根基上面愿意，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做到，但是应该是愿意来做，那么就算做不到的地方，我们愿意继续来学习，来把神所要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尽量去做。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近。但同时间呢，你要看圣经里面说你不可以的那一边，那不可以那一边就是神说你不可以偷，不可以恨，不可以怎样怎样，这些经文也很多，这些经文也很多。我灵修，我现在前几个星期我就把整本圣经读完，那么现在又开始，我开始从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些继续开始读下去，读下去。到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这个不可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一些人他们犯罪了。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发现，哎呀，我们有这么多的罪，他们就认罪，因为他们发现神说不可以的地方，他们竟然去做了。那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说跟当地的拜偶像的那些人来结婚，那么通婚，那么以致呢，他们这个信仰上面也受到影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正面，什么是反面，然后跟神说，神，我愿意按照你这个讲得很清楚的，没有猜测的，没有模糊不清的你的旨意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就开始已经走上明白神的旨意，这个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开始就是走上一条很好的道路。所以呢，这个 A.W. Tozer 呢就投诉他就讲了，我这一句话就重复把它读两遍给你听，就是他讲的，不是我讲的哈。他说不要问神有关他已经说不的，就不要问他，他已经讲不了很清楚，就不要问了。他说也不要寻求神有关他已经说要的，也不要问。他说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呢，神对其他的决定已经没有意见了。对吧，投诉讲的。我再读一次哈。不要问神有关他已经说不的，也不要寻求神有关他已经说要的。在这两个原则之下，神对其他的决定已经没有意见了。你思想一下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当中，把这个老人家很有经验、很有分量、很有内容的这句话，那放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来想一想，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多少时候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大概神不许可，那么我们还是问神，还是询问神。有一些事情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你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还是要问神，还是要问神，寻求神的心意。那么投诉就讲说，在这两个原则之下，你不要问，也不要寻求，因为就是那两个说讲得很清楚，那其他事情就没有意见。那什么是其他事情呢？这其他事情就多了，其他事情就很多。那其他事情呢，我就把它放在第三个。所以呢，今天我稍微花多一点点时间讲其他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清楚圣经记载的那些地方就不是一个太困难的地方，但是其他的事情呢，是个人个别的人不同的情况，那可能呢情形就不大一样啊，情形就不大一样啊。那么这个其他的事情就需要神特别的引导， 需要神特别的引导，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神没有讲说就是你要还是不要，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很清楚讲。那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就必须先要做，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决定必须做两方面的决定，然后我再提出一些其他的事情。那第一方面的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必须要按着神爱世人，那么我愿意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成为相信神的人，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在你身上才开始有个别的带领。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说我还没有信耶稣，我现在希望你现在就在心中你跟耶稣讲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了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怎么知道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呢？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个 communication， 没有办法有一个就是来到神面前听他或者是问他，这条路有的时候都没有所以必须要先成为神的儿女。那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态，那个心态呢就是神如果讲 yes 还是讲 no 讲得清楚的话，我们就要顺服，不要把这个神要我们做什么或者不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把它弄到模糊不清，我们就开始就用不同的理由来讲说，哎，神你虽然这么讲，但是我的情况是这样，所以呢我就这样做，虽然没有听你的话，但是呢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的那个情况。我们每一次跟神这样去 argue 的时候呢，你就越来就越自己弄乱了，因为你就不知道到底是神讲的算还是我要求的那个才是我真正的需要。那这个两个大背景大家必须要知道一下好。那么根据呢就是又是愿意接受神的旨意，那这个神的旨意呢就是说神没有讲明的，神没有明讲的，那神没有明讲的事情你怎么做决定呢？弟兄姐妹们，在这种的环境情况之下，神没有讲明的，你大概原则上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去做决定，你的决定不一样的话，大概就不会有太大问题，大概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让我举一个例子，1990年12月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又去非洲，那么我们一家人就预备到法国先去学一年的法语。1990年12月2号，我们发现我们大儿子这个儿童轻微中风，这个脸部中风了就 stroke 就中风了。中风的时候他就开始眼睛就完全失去控制，这个脸这边的 muscle 失去控制，所以他的嘴就不能盖起来了，不能够那个就按着一般的那个。所以你看哈，这种的情况呢，你祷告的时候神没有明显说你要去还是不要去，神没有明显讲，在圣经当中没有这个原则，因为这是我们家庭的 case，所以圣经当中没有讲说如果你遇到这样的 case 的时候，那么下一步你怎么做，圣经没有这样的经文。那换一句话说，这一组的情形呢，我们做父母亲怎么决定在神面前不会错的，因为只有两个决定嘛，一个决定就不去，或者说以后才去，把孩子病先医好，你这么决定也没有错的，对吧？那你决定就是说好，我们相信神在这个特别的情况里面，你看过大概的情形，你说好，我们一家人就是平心静气，你这个决定也没有错的。就在圣经的原则里面，你做 A 的决定说好，我们就留下来，请专科医生来帮忙看他，那孩子好了之后，我们才去宣教的工厂。没有人会讲我们没有信心的，你明白？这个就是说，这个原则里面的不会，就是说神已经没有意见了。你不需要寻求神的旨意说我今天晚上放个棉花在外面，那么有的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所有地方都湿掉，只有棉花不湿还是怎么样，你不一定需要去这种。当然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神也没有意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某一些情况里面你愿意接受神的旨意， 但是呢，就是神的旨意，我们不大知道他的旨意在哪里。在那一种的情况里面，我们就问一问神有没有在这件事情讲说一定要还是说不可以。如果没有一定讲要或者不可以的话，你怎么决定不会错的，不会错的。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一种的情形里面，我们就是做决定，按照一般的合理的情况之下做决定，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不爱神，并不是说我们放弃我们不侍奉神，也不是这样讲啊。那个决定本身不会有神不会有意见。当然你说以后结果可能会有不一样，那谁知道，对不对？因为将来的事情谁知道。但是你这个决定本身，你说做 A 这样的决定还是 B 这样的决定，本身没有错的。所以你在这一种的情况里面，你就是说，如果我是接纳，像我们家庭的情况，就是说接纳 A 的决定，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就找最好的医生把孩子看好才上宣教工厂，我相信也是合理的，也是合理。那么如果你说做 B 的话，那么大概我们就稍微多要在神的面前多就是恳求神帮助的地方，就是呢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到别地方，你可能不熟悉，可能医生什么情况不大一样，那么可能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健康如果孩子到现在一边眼睛还不能开不能关了，嘴巴也不能盖起来的话，他可能会怪我们这个我们当时都没有答案了，当时都没有答案。所以在特别的情况之下，请弟兄姐妹记住，神知道他就是神知道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但是当时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只要衡量过神有没有讲要还是讲不可以，如果两边都没清楚讲，你就做决定就没事情。好，那么跟着下去呢跟着下去，在必须里面呢，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什么？这个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就是在顺服神的旨意当中，明白神的旨意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够多找借口。所谓多找借口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忙比如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我的家庭家族本来就不喜欢这些那我们先把它定了之后，就跟神讲说你怎么讲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不行，因为我们的背景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是这样。那如果你是这样先定好的时候呢，就对于神的带领我们可能就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就算神没有讲 yes 还是 no 的那个范围，我们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的。我们常常就偏向我们自己觉得要还是不要那个方向去做那些就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的做基督徒的，你说哎呀，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当然很重要，就是必须要常常读圣经，因为圣经里面神就说你要什么，你不要什么，神的旨意就很明显那么我们常常就是说很忙，这很奇怪哈。神创造这个人类开始到现在就是说人一般上一天就是24小时的哈总统也是24小时，那么那个一般的人也是24小时，有的人很忙24小时，有的人呢一天就觉得这时间太多了，这怎么用那也是24小时。这个是我们 priority 上面可以排的，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地方。那么我们需要神特别的这个引导呢，就不是神明显的旨意说要还不要或者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么这一种呢，我们必须要常常先做好心理准备，就是每一次呢要再一次的看看自己的生命，那自己生命里面什么呢？自己生命里面的宝座到底是谁在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说我要这样，还是说我看看神在我心中他是怎么想那么这个如果说拿一张的椅子来放在那边的话，是谁坐在椅子上面说做主的，做最后做决定的？这个我们必须要调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要顺服主，不要自己做主 我们需要有在生命的宝座上面把这个宝座交给我们的神，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完全来相信神，完全来相信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生命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每一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很激动，为什么呢？我在想，第一，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第二，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第三，我们的神愿意把最好给我们的神。那么有一些事情他没有明讲说可以不可以，我们怎么去做决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说，我们对于我们的神的相信有多少？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需要，我们祷告了好久没有答案，我们希望发生的事情祷告了好久也没有出现，那么我们心中就开始对神呢开始有一点的就是不明白的地方，甚至疑惑的地方。但是我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如果愿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还有什么东西不肯给我？所以我就知道他不是不肯，他绝对不是不肯，他绝对不是不听我的祷告，他绝对不是不指引我前面应该走的道路是什么样，他绝对不是，乃是因为他有更好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更好的原因在当中。那更好的原因可能我现在不知道。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对于神特别的引导这一方面呢，我们必须在心里面属灵生命里面，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把它弄清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必须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有准备好的。那么请大家记住哈，投诉就讲了，不要问神有关他已经说不的，也不要要求神有关他已经说是的，因为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呢，那么神对其他事情没有意见。所以当有一些事情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就按照一般的情况，你觉得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合理的，那么我就是这样决定了。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就这样来依靠神。当然我自己练神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有不同的教会邀请我，那么你只能够去一个地方，对不对啊？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决定呢？你问神，神就不跟你讲第一间还是第二间还是那一个教会，神就不讲话啊。那么他不讲话的时候，意思说我去那一间其实都服侍神了，对不对？所以原则上也没有错了。但是呢，你又怎么做决定呢？那我就是问了一些比较就是前辈的那一些，就是跟随主跟随很久的，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特别跟神很亲近的人，我就问了他们。那么其中有一个老师，我的老师是德国人，他就说，那你就开始跟神讲说，就求神关门吧，因为门开太多了，门开太多了，就不知道从那一个门出去，所以呢，就求神关门，剩下一个门就可以了，那么也很奇怪，我就照着那个祷告去祷告祷告，哎，真的，神就这边关一点，那边关一点，剩下最后呢，剩下最后很多人跟我讲，那是最不要考虑的一点，那就剩下那一条，那就走上去了。那很奇妙，我自己本身就是觉得，如果按我的恩赐各方面来讲，我不适合走那一条路，因为那一条路是什么呢？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去做开荒建立教会，开荒呢是从零开始，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一个家庭去摸拍门，那么人家出来，你跟他讲耶稣啊，我就觉得这一件事情呢，是我如果要我选择的话，大概是最后的啊，因为我不会拍门。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家里面很多狗，这个去到人家去拍门，这个很怕人的。而且呢，我这个人又很内向，也不会讲话，以前的时候就是不大懂，所以人家一拍门，人家一开门出来问我说啊什么事情，我说啊有没有地方住啊，我也想找一个地方住的地方，这不是完全讲骗话，但是其实就是骗话，因为我已经有地方住了，我当然也想找一个比较适合的地方，但我本来讲说我要想跟你讲耶稣，就讲不出来，所以那个路本身呢，我叫神关了，关关关关，剩下最后一条，就走这一条路。哎呦，那个好苦好苦的路。那我现在回头看哈，神就是很奇妙啊。如果能选择的话，当然可能不会选那一条路。不选那一条路，我去到一个教会去做牧会、做牧师、传道人的话，也没有错 啊，神也不会讲我错。但既然叫他关门，他就关了几个，剩下一个门给我。那么我就说，既然你就关了全部了，剩下一个，那么我就这么做吧。那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很有意思，神操练让我发现到人不能，神能。哎，这个真理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是很宝贝的。好，我必须继续下去。那讲到原罪的时候，神就需要神特别的引导。我们讲到一些必须的事情，刚才讲的，那么现在讲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其次呢，有一些也类似了，就是我们基本上没有捷径，没有就是 shortcut。我们就是一定要每一天的培养，所以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读圣经，每一天的祷告，弟兄姐妹，这些话讲了好像就是也不需要再讲，但是就是基督徒我们一直在挣扎啊，能够做吗？能够做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啊。那么这个神特别的引导，祷告是非常重要，祷告中求神引导啊。我讲一个小小的例子，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去年就是11年8月份开始Benny Pen 学生就很多，就是学校的 dorm 里面啊，就中学生国内来的就开始来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来。那么当时呢，就有不同的人关心，就谈起说，哎，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帮得最好。那我们就不少人就开始祷告啊，祷告的时候那一直都没有办法做一些怎么样的决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高中生，那么就是这个生命活力很强，那么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跟我们这一边坐在这里的有一些人不大一样。那我就想说如果有一些人可以专门来帮助他们的话，使他们对神的话语能够更认识的话，那多好。我们祷告，我们就求几件事情，就有人愿意出来。那么当然本立派的工作我们已经有星期五晚上还有其他的时间来帮助他们。那礼拜天大家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希望就有人愿意出来说，哎，我愿意负起这样的责任。一直没有。不是说没有人愿意做，乃是说有一些人已经投入很多，那么现在再多一个的话怎么做呢？那我们也没有地方所以应该怎么做呢？一直到今年2012年7月份的时候，那么我跟这个Joshua 就郭一军在 CRU 的这个祷告室那边一起分享祷告的时候，祷告完之后他就跟我说，黄牧师，我愿意为神。哎呀，我一听到这个祷告了一年的时间，那有人愿意了，那我心里面想，一个人的话这个可以做多少呢？所以我们继续祷告。后来呢，昆凌说他也愿意，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比出来了。弟兄姐妹们，这个祷告当中求神引导是非常重要。那么因为我们这件事情呢Augusta 的教会打电话来问我说，黄牧师现在应该怎么做？因为呢他们那边也是有国内来的中高中生到不同的学校去，那么他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布道会，还有好几个信耶稣。他说应该怎么做？那么上三个星期的时候 Atlanta 亚特兰大的这个西北堂普建一名牧师那边，他也打电话来，他说我这边有19个他们可能会来我们教会，这个高中生，他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那我就跟他分享了，我就说我们怎么祷告，神怎么预备人。因为你没有人愿意委身进去的话，这工作就很难维持。你做一次两次可以，但是每一个礼拜要做的话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个特别的需要，我们就特别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自己来引导我们。那这个是非常的就是重要的事情，原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个原则里面呢，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其他的机会，看到其他的环境呢情形哈。那么昨天我就在 CRU 就是有一个不算开会啊，因为呢 CRU 神学院哈就叫我去做校友的一些有校友的施工，那么所以我刚刚答应他们就去开会去有一些报告。 那其中有一个呢，工作的报告我非常的就是感动。为什么呢？这个环境的需要哈，你知道我们这个就是说美国也好了哈，很多地方呢就很多罪恶的事情，所以罪恶的事情有的人被抓了关监牢了，所以呢 CIO 在2007年开始的这个监狱的施工啊 Prison Ministry 就到监牢里面去啊，不是去坐监啊，是去进去帮忙那一些人，那么他们就去做了，他就报告说今年单单算今年1月份1月2号开始，那么一直到昨天晚上他报告他统计的数目，他们这个监狱里面已经现在有40个人了，不单信耶稣，而且40个人报名读 CIU 的课程了，有很多还在关在里面还没有出来的啊，还没有出来的，他们信耶稣了，然后呢他们就那个，然后他们就规定这些人你要报名读的话呢，你就要去传福音，他们已经传了，就是1月份到10月底已经传了差不多超过10000次了，因为大家都关在里面嘛。那不是说我说一万次，不是说一万个对象哈，因为比如说我今天到这个房间里面就有3个人，那么我已经去了50次了，那就算50，那么就5个人嘛，就50×3呢，就这样算法。他已经传了就是说12000次以上这个次数。哦，我就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他说差不多700多人信耶稣了，那今年就是1月份到10月底700多人信耶稣啊。那么我听到这些报告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哇，这个我们就是看到这个环境上面的情形，需要上面特别的情形的时候，他们愿意去回应的话，一下子这个社会开始根据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从监牢里面出来，他就变成基督徒，变成传道人了，意思说他不一定是 pastor， 但是他已经开始传福音，他能够做很正面的影响，对整个社会很大不一样。所以我就发现到说，这个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使我们能够荣耀神，使我们使更多人可以认识耶稣。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是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那么另外呢，需要神特别的引导的原则呢，我就提出另外一点啊，就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请弟兄姐妹们记住，我们如果在寻求神特别的引导，所谓特别的引导就是说是在神清楚讲可以不可以，要还是不要，那个清楚的范围以外的事情，那你怎么样能够知道是神的心意呢？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是神的旨意在当中呢？啊，就是你要去找一些，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常常感觉到啊，可以知道神的旨意，或者对神的旨意比较有把握的人，你去问他们啊，你去问他们，把你的情况给他们提出来，一起祷告。因为有一些人已经是在属灵生命方面已经是根基很好，常常在顺服神当中经历神，那么你就把你的情况提出来，就寻求这一些人给你一些的一些的 advice， 一些的看法帮助，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祷告了几天，我要不要讲这件事情啊？要不要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问了，去查了。那么我最少看了一些人很被神重用的人，那么我就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就顺便这么提一提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做一个牧师，星期二总统选举，牧师应该不应该讲两句话呢？我就祷告了好多天。弟兄姐妹们，我就发现一个候选人不是基督徒，他的信仰本身跟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结果果子出来明显看出不是基督徒。那么我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我是美国公民，我怎么做？那几个选择呢？一个选择就是我谁也不投， 我谁也不支持。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就看说神是掌管一切，不是那两个候选人将来来管这个国家这么简单。我说是神在管。那么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我看中的，不是那一些人在电视上面讲什么，不是那一些人背景是什么，那些人来来去去都是暂时性的。圣经当中说以神为神的这个国家有福了。那么我就开始看，如果我是公民的话，我就问这些人，就是对这方面比较有明白的人，我就问他们，这个问他们我可以看他们文章，没有说面对面问啊，我就想说我会做怎样的决定。我的决定是什么？我的决定就是我在投票的事情上面尽我的责任，站在神的一边，站在神的一边。那神说不可以杀人，两个候选人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呢？已经通过的说可以堕胎的事情，在美国已经超过5200万的这个堕胎的 case 了，谁支持谁反对呢？我现在不管人，我也不管政党，我是站在神的角度，神，我站在神这一边的角度说，神你喜欢我怎么做。那么神到底对于婚姻的事情怎么讲？我今天做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这个决定，而不是看那一个政党讲什么。我不是支持谁，我乃是说神，我要站在你一边，你说这些事情这个是做对的，那个是错的，我就站在你那一边，我要表明我基督徒的立场，我要表明我基督徒的立场。那圣经当中讲很清楚说国家以神为神呢，那么那一个候选人或者那一个人是讲说有提到神，那一个完全没有提到神呢？你会发现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样明白神的旨意呢？我就开始去问，我就发现到有的人就单单想说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两个都不好，我们都在看人的事情上面。但是我们今天讲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就问神，你如果站在当中，你讲的话然后有不同人反对，我做基督徒我站在那里，我就站在神里边，我不是选人，但是我是站在真理一边。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那么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我就不能够再讲太多了，我就下面清楚误区这边稍微跟大家再提一提啊，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不少事情啊，重要事情。那么清除误区，有一些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上面会有误会的，会有不明白的地方。第一点呢，就是有的人就说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个是不重要，因为那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血气的，就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才对啊。那么你说这样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976年我参加一个教会的星期三晚上的查经祷告会，那个教会呢就在这一点上很清楚了，不要讲话啊，圣灵没有引导你，你不能讲话，出于人的是出于肉体的，是罪恶的，出于圣灵呢，出于神呢，才是神的，就讲了。这个整个聚会没有唱诗歌，没有读圣经，没有人讲话，一个小时大家回家了。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哇，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后来去问了一下，他们这个就是说属于物质的，属于肉体的，完全都是败坏的。所以呢，你不要说你有什么分享，圣灵没有在你心中特别跟你讲话，你就不能分享，因为你分享的话你就犯罪， 哇，我就是觉得，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听就说会想说，哎呀，我不敢做决定了，我这个人的意念太重了，还是怎么样？那完全有神的旨意，那什么样才是神的旨意？又弄不清楚，那以致呢，一生一世就是不清楚，这样过去了啊。所以这个两个没有敌对的，人要什么，我们可以跟神讲。那神可以跟我们讲好还是不好，甚至不讲，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原则来处理。另外一个误区是什么？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有的人呢就认为说，每一次都要印证，没有印证的话，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印证呢？上帝啊，如果你听到我的声音的话，现在请你打一个雷给我，啪，哎，印证了。哎，这个没有，这个圣经没有这么讲的。所以有的人以为说，每一次我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有印证出来了，然后我就比较啊踏实，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没有印证的话，那就不行。弟兄姐妹，不要这样的寻求神的旨意。那圣经当中有一些寻求印证神听，有一些没有寻求啊印证，那么神也帮忙他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不要把它定成一个真理规定啊。那么在清除误区这一方面呢，在逻辑性上面也是一样。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问神了，也不要问神了。比如说一对年轻人结婚了，你就不要问神说要不要住在一起，这个当然你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有的人结婚了之后，就不叫丈夫赚了自己用，还是可以给太太分享一点吗？还是太太自己要去赚？那就弄不清楚。所以这个你看了，两人成为一体，为什么还有丈夫跟太太呢？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这种那逻辑性的问题啊。那么生了孩子之后，那么丈夫祷告说，这孩子是太太的，应该太太管我，也不要理他呢。这个不需要，因为这个是逻辑的事情，就是说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事情根本就不用问了。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圣经当中都有一些就是原则在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那么我们呢真的求神自己带领。就是我误区当中还有一些的点，但是我想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神在大的事情上面已经都讲清楚啊，但是神呢在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实际每一个人生活的情况里面呢，要带领我们的时候，每一件事情他没有，通常在圣经当中都没有讲他怎么引导我们，那我们就试试看影院上面刚才讲的，明白神的旨意正面反面，然后呢在特别神特别的引导之下，那些的原则我们来思想一下，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我们这一生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神，明白他的旨意能够学习得更好。所以求神自己引导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